What?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世界卫生组织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执行小组，它有个英文名字叫 SAGO，SAGO 啊。6月9日呢，发表了最新病毒溯源研究报告。报告说呀，由于关键数据的缺失，该组织对新冠肺炎起源的最新调查仍无定论。报告说，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假设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也有必要对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报告发表后呢，继续促销没有任何科学家背书的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等狂野理论。有观点认为呢，新报告标志着世卫对大流行起源的初步评估的急剧的逆转。对实验室泄露调查的强调呢，是迄今为止世卫针对中国发出的措辞最为强烈的调查建议。这份报告与2021年3月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有什么重大的差异？它为新冠病毒溯源呢带来了新的希望，还是这一溯源努力呢遭受的又一次重要的打击啊？世界啊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小组强调，这份报告呢只是他们工作的开始，如果缺乏中国的配合，它将如何推进溯源并取得进展和突破？这些问题呢是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的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季俊辉教授。季教授您好。
您好，大家好。
季教授呢是俄勒冈州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啊，来自俄勒冈州。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
小平好，季教授好。
杨博士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啊，目前呢在华盛顿特区。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我们的季俊辉教授啊，每年是在这篇新报告呢发表之后呢有一个报道，他说呢这个报告标志着联合国卫生机构对大流行病起源的初步评估的急剧的逆转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季教授，就是说这个报告和2021年3月份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它叫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呢，它得出的结论有什么重大的啊异同呢？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差别。
嗯，
一个是态度上，一个是内容上。态度上就是在2021年上那一年的那个调查里面，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还是相当的软，相当的想要去配合中国。那据事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谭德赛他向新闻界的说明是说，他们当时会对中国态度比较软，没有去强烈要求他们所需要的证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向中国官方是表示友好，以此来换得他们的合作。这是态度上的区别。那当时是要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并没有很强烈的去要求许多必须的证据。但是之后他们发现继续对中国表示这种比较软化的态度永远不会获得中国的合作。所以这一次的调查表示的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就是说不再像去年那样子，就是在多方面想要去配合中国，希望赢得中国方面的合作。 这是态度上的不同。那另一方面，因为态度上的不同，就会引发调查结果会不同。因为当时整个态度是要稍微迎合中国，以换取中国更进一步的合作，所以在调查报告上也尽量不去刺激中国官方。但是这一次因为态度已经转变了，就是说变成比较中立，就是因为严格说起来，上一次那个调查不是很中立，因为态度上，那这个刚刚我提到谭德赛在事后的这个记者招待会被质疑的时候，他有这样说明，就是说为了希望获得那边的合作，所以态度上还有在报告上就比较软化，比较去配合中国的官方。那这是因为态度转变使得整个这个调查上也会进行的比较中立，那它的这个可信度就会比较高。那当然面对最大的瓶颈，最大的困难始终没有解决，就是中国官方不愿意分享资讯。那事实上据很多其他的这个记者跟研究人员的这个他们非正式的调查认为说，关键的证据应该都已经被销毁了，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获得。
那个季教授啊，点到非常关键的两个问题啊，内容上的差异和态度上的差异啊。那么我们继续来讲态度上的差异啊。AP 的这个就是美联社这个报道啊，这个评论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中国首次发现这个新冠病毒两年之后，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有630万人死于大流行之后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了迄今措辞最为强烈的调查的这个建议。显然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介绍说的用了一个中立的一个这个词啊，但是美联社用的最为强烈的措辞来建议对中国进行调查。所以我想问问这个杨建立先生啊，这个最为强烈的这个措辞的建议是不是原来的既要说的友好换合作变成了一个强硬换合作或者强硬促合作的一个趋势呢？
对，我非常同意刚才季教授的分析。我们都记着这个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尤其是谭德赛总干事对中国的态度，几乎呢在前一段时间呢他都是按照中国的说法来说，而给中国很高的评价。到了进入这个病毒调查的时候，当然中国政府就非常的敏感。这时候呢谭德赛也配合了这种敏感，但是到了后来那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出来的时候，谭德赛就有所变化了。他当时就讲，他说这个恐怕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报告，而且呢这个对于实验室这个泄露这件事情不能完全定案，就是说还是持开放态度。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变化，这毕竟他世界卫生组织他主要组成部分还是科学家，他要讲事实讲科学的。那这一段时间呢，由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像季教授所讲的用一种友好的讨好的甚至的态度，都不可能换得中国给你分享最重要的原始数据，使得这个溯源的工作受阻。没有办法，那只有一步步的按照最科学的办法进行推进，也不能说我现在是用强硬的办法换取合作，我是用正常的办法来推展，对吧？你做科学家你只能这样推展。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报告的意义在于说，它更加趋向用科学的办法来推展这样的这个科学的调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报告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他说现在迄今为止科学家所对于这个动物身上的病毒那种样本的采集不能够说明它的怎么到人身上的这个过程虽然科学已经有定论，就是这种病毒是可以人和动物都可以互传的，但是怎么传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白，这是最重要的。那这当然这一部分就包括了从实验室出来这一块，所以现在对于自然这个发生和实验室泄露持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 科学态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嗯，从友好换合作变成了啊，回归科学方法来对待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也感觉啊，这个报告啊，它几十页啊，三十页的这个报告呢，他说是初步报告啊，我有个感觉是它基本上是以中国为焦点的一个啊这个报告，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季教授？
是的，是的，
嗯，
因为这当中在过去这两年来，也有其他的学者跟媒体记者做自行的这个独立的调查报告。
嗯，
那当中有一个算是相当有力的佐证，它不是直接的证据，而是佐证，就是美国国会2020年到2021年之间曾经做一个调查，就是这是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所给的研究经费，是让在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这个公共卫生跟病毒学者，还有位于这个德州的Galveston 的那个一个 P4 的这个实验室，就是最高级的这个处理致死病毒的这个实验室，他们共同合作。那这个合作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目标，就是研究从这个蝙蝠跟鼠类他们的这个冠状病毒里面如果把它合成，是不是可能去感染人？那这一类的研究是很在科学上是很合理的，就是说科学家为了防范未来继续有类似的这种疾病，自从 SARS 啊，2003年的 SARS 以后，科学家就有继续在做这种研究，就是他的研究就是要研究说这类病毒如何从动物跳到人身上。那为了了解，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必须用人工基因合成的方式去了解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病毒会开始感染人。所以这个研究是由美国的这个国家科学研究院 NIH 所给予的经费。那去年曾经有做过调查，国会有做过调查。因为为什么会调查？因为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跟德州的这个 P4 的这个研究室，他们有找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做同样的研究。那我曾经看过一份有参与学者的报告，他们那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这个不是直接证据，只是间接的证据，就是说里面提到他们是帮忙训练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如何从事同样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研究同时在至少在两个实验室在进行，就是德州的这个 P4 跟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那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卫生跟安全管理措施没有像美国的这个德州那个 P4 那么严谨，所以他们有些疑虑，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P4 等于是所有的国际上分类病毒研究中心的这个四级里面最顶级，那最顶级它之所以归位为最顶级，表示说这个最顶级的这个病毒研究中心，它所处理的病毒跟细菌都是会致死的，很严重的，所以它需要最高规格的安全防范措施。那我们都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当初法国巴斯德研究中心，那个世界非常有名的这个病毒研究中心，协助技术上的协助中国建立的。但是他们合作几年以后，这个巴斯德研究中心终止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合作计划。为什么终止？那他终止的最主要的原因据我看到的报告，是因为他们很关心也很担心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这个安全卫生的管控上没有符合他们所要求的，没有符合巴斯德研究所严谨的要求。那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就是说巴斯德研究中心帮忙协助建构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跟德州的这个 P4、他们都提出同样的关心，就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在安全卫生的管控上 可能没有符合他们这个国际上所要求的标准。那这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关心，所以这个病毒从，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跟德州他们是进行同样的，所以做这种研究本身是合理的啊，它并没有什么阴谋，它是为了研究说怎么样了解病毒从动物能够感染到人。问题是在于这个卫生安全的管控上。那因为从这两方面的间接证据可以让我们评估说这个病毒从武汉意外感染到公目前所有的报道，这个是非未被完全证实的报道，就是说由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的员工感染到，然后到外就医，因透过这个途径把病毒泄露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比较强有力的间接证据，就是说去年病毒学家发现，其实早在2019年的12月武汉地区就已经发现已经有变种的病毒了，不是原始的病毒。那会有变种的病毒表示说这个病毒已经在外面传染一阵时间，它才会开始产生病毒，产生变种病毒。所以这些都目前我们都有等于是一片一片的这个间接证据指向这个病毒研究所意外泄露出来的这些佐证的证据。
好，谢谢啊，这个我们季教授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这个报告要把对这个实验室泄露的这个重点呢建议呢放到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就是因为一片一片的证据带领科学家把研究的目光开始指向武汉的这个 P4 那么确实是这个报告它明确的提出尚未任何新数据可用于评估实验室作为新冠病毒冠状病毒的进入人群的途径。后面来了一句，建议对这一途径和所有其他可能途径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武汉的 P4 研究所的这种研究方向的这样一个界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他说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呢在疫情扩大中的早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一些知识上的一个缺陷。因此他把武汉 P4 和这个海鲜市场呢同时作为建议研究的调查的这个重点。所以说我就问我想请问我们杨建立博士，你来回答是不是这一方向性的这样一个建议为人类溯源呢指明了一个大致清晰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是一个好事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
好，作为方向呢，最后我得讲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资讯。刚才季教授讲的关于美国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病毒增益的研究，它叫病毒增益研究，这个新闻报道我看到了，专业报告我看不懂，但是就是可以确定，就是美国那个 Peter Daszak 还有另外一个教授北卡罗来纳的教授，我记不清楚名字了，他肯定参与了中国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病毒增益的这个研究，
是生态联盟的
那种研究。但研究呢也有新闻报道讲得非常清楚，就是Peter Daszak 他把当时的一些数据，当时是分享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给他分享，后来他都删掉了。那现在我比较奇怪的是，当然我们都批评中国方面的对于病毒溯源的政治化，那现在我也写了一些英文文章，也直接的质问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为什么不就这一部分进行听证和调查，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现在病毒的溯源受阻，主要是中国把它政治化。那当然不同程度上各国都有政治化的倾向，但是中国把它绝对的政治化。我记得在2021年那个美联社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报告，一个报道什么呢，他说在主要的要点是什么，就是2020年的1月份1月初 中国就开始了进行病毒的调查，而且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的，他公布了很多的中国政府的文件，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当这个疫情发生了以后，谁最想知道真情？当然每个人都想知道真情，但习近平比谁都想知道真情，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这个亲自下令进行病毒调查，然后动员了很多的最高级的科学人员，以及这个动员了很多的这个资源投入进行源头的调查，包括在华南海鲜市场取了好像是329个，如果我没记错的样本。后来呢，应该意思是证明海鲜市场并非源头，这就使得中国政府非常警觉，所以呢开始分散到各地，尤其到云南、四川啊，这个西南地区开始，贵州开始这个调查源头，啊，投入大量的人员和资金。那么现在已经2年了，病毒这个爆发哈，新冠疫情爆发已经2年多了，中国政府第一时间进行调查。那么中国的这个科学研究水平并不是低的，资源是非常大的。我相信，这是我一直认为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对源头，到底是这个病毒怎么人从动物身上怎么跳到人身上，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环节的信息，应该有所把握，有些掌握。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是无论如何他要阻止这个国际社会对他进行正常的科学这个调查，要不然你没有什么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就是说以中国的资金，以中习近平的那种权力的实行他的权力的那个压制力，包括中国的科学研究的这个水准，我相信你说他完全有那么清楚的，我不敢说，至少大概有个方向。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说未来的调查的源头的方向的话，刚才小平给我提的问题，我认为第一，首先是科学的呢，我希望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不仅仅出一个这个这么一个报告，需要另外一个报告。另外一个报告是什么？为了了解这个调查清楚病毒的源头，我们需要什么？清楚的告诉这个大众，不仅仅是告诉科学家啊。然后阻碍在哪里？为什么我拿不到这些数据？对吧？我拿不到的数据的科学原因呢，还是政治原因？这个要给，因为你涉及到老百姓嘛，全世界的老百姓、人民都想知道这个，你要告诉我这个清楚的啊。这个报告是世界卫生组织欠我们的啊，一个报告。另外一个，如果我那个假说是对的话，我认为未来溯源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是国际政治的。就是你中国，你没有足够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不可能跟你合作。那么未来可能的希望是什么呢？只有介入的那个核心的科学家最后有个良心发现，逃出中国，把真情告诉了，或者美国政府追这几个和中国政府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这几个科学家，为什么还不继续追他们？我现在非常奇怪。世界卫生组织欠我们世界人民一个报告，他还欠另外一个报告，我必须讲，非常重要。他从疫情爆发以后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细节，需要向全世界人民公布。
对，好，谢谢我们杨博士的这个解读啊。那么我下面问季教授啊，就是刚才我讲到，就是说这个报告把目标关注武汉批复和华南的海鲜市场啊，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的发展啊？那么下面我要问，就是北京这一次呢，在新报告出来之后啊，外交部发言人呢啊很生气啊，这个他说是完全是反华势力出于政治目的炮制的谎言啊，尤其是实验室泄露理论，他认为是这样。那么呢，等于是北京啊这一次呢，他完全不认这么一个报告，而且还继续在说要查的话呢，就去查美国的那个啊生物实验室啊，这套理论呢。啊，用华盛顿邮报的话说，是一个狂野的理论，后面没有任何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啊背书。所以我想问呢，从这个北京方面来看呢，反馈来看呢，北京不配合啊，不承认，是不是国际社会在这个新冠问题的溯源问题上的努力的又一次被打击呢？
没有错，就是说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溯源，只要中国政府不合作的话， 非常拿到确切的证据。那关于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中国很多这些不正确的这个资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都是被最先被中国本身的科学家推翻的。哦，最早我们知道，2020年一直到1月20号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是我们没有证据显示说这个病会人传人。很遗憾的，世界卫生组织也配合，一直到1月20号，中国终于承认这个病毒会人传人。世界卫生组织晚几个小时才宣布。本来这个整个这个大流行是可以防止的，那就是因为一直坚持说这个不会人传人，但是当时。这个谎言很快就被揭破，为什么1月20号才宣布说这个病毒会人传人，之前一直坚称不会人传人，结果1月23号三天后马上就有两篇中国的这个传染病学家病毒学家一个很大的团队，他们出了两篇关于新冠病毒这个大流行的这个流行病学分析，分别出版在全世界最顶级的两个医学期刊，一个是英国的这个《赤裸针》，一个是美国的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那这两篇是根据收集同样的数据，然后他们在方法论上就透露出之前说的一片谎言。什么谎言？因为到1月20号才宣称说会传人传人，之前都说不会人传人，结果。他们的方法论里面，他们收集了430位病人的资料，最早是从12月初开始收集。那会开始收集这样的资料，表示说更早就已经知道有在传染了，这个疾病已经传开来了。哦，所以这个很有趣的是，这个当时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隐瞒，是结果是被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去揭露出来的。那这两篇论文发展出来以后，当时科学界一片哗然，说这些科学家为了要出版在世界顶级的这个医学期刊，居然可以隐瞒这个这么重要的资讯那么久。这些科学家早在11月，2019年11月就知道这个病毒已经在传染了，所以之后才会有陆续有科学家发现，2019年12月的时候。在武汉地区已经有变种了，就表示它已经流传至少一两个月了。然后接着在同样在2020年大概春天，又有一篇也是中国学者一群中国学者他们做的研究，这个研究等于提供很强的证据去推翻华南海鲜市场是来源之一。为什么？因为这个第二篇的这个论文，他们收集的病人的资讯更早，在11月中旬，2019年11月中旬，而且他们在论文里面有提到说，里面有相当多的病人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华南海鲜市场。那这篇论文等于是提供很强有力的证据，说这个病毒应该不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因为这个2020年春天出版的这篇论文，它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样本收集的更早，比1月23号出的那两篇更早。1月23号出的那篇是从12月初开始收集病人，那后续的这一篇是从11月就开始收集病人资料。那11月开始收集病人资料，所以很多科学家就往前推，因为你流行病学家会开始去收集病人的样本资料来做研究，表示说这个疾病已经有相当部分在流传了，所以目前大部分的科学家把这个整个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开始传染的日期往前推到10月，2019年10月。
好，这个谢谢我们季教授这个提供的几个例子，说明了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对两位嘉宾的访谈一位是呢博勒港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季军辉教授，另外一位呢是人权组织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力博士的访谈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呢，两位嘉宾。